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。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，说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可以拿住他。这个我也不大懂啊。各位，需要有这个亲嘴的暗号吗？应该不需要嘛。就是今天我带警察来抓你带警察来抓那个顾牧师，抓康来昌可能还有一个记号，因为你们多半不认识。你跟警察讲说我跟谁握手，那个人就是康来昌，那可以，因为警察不认识。但是你需要有任何的暗号，你就指一指嘛，那个就是康来昌或那个就是顾牧师就好了嘛。你干嘛还要亲个嘴问做一个暗号呢？我想这也在上帝的计划里面了，就是亲嘴是一个亲切的表示。犹大用一个亲切的表示显出他的仇恨，显出他的邪恶，就是总是有这个对比。那个玛利亚高耶稣和犹大这个卖主都就写在一起，有个对比。在这里我们越深越多的看到耶稣对门徒和犹大的爱，以及看到门徒和犹大对耶稣的忘恩负义。这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所以他用亲嘴。另外当然还有一个情形，就是各位，那个时候气氛非常紧张了。你要知道整个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气氛都很紧张。耶路撒冷是一直犹太人是一直想要闹独立的，闹革命的。那尤其在过节的时候人多，所以那个罗马人很紧张，不希望引起动乱，尤其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动刀剑来引起动乱。各位，这个我们不太懂什么政报的原则，你知道？你知道一般的国家在政报的时候，包括我们选举完了哈，你真的要非常小心，因为那个群众很火大。你如果是有一个人流血的话，可能就全国暴动。如果你在那时候一流血，大家就暴动起来了。那暴动起来对罗马人也不好，因为罗马人可能很多军队死伤，对巡抚也不好。那个罗马那个皇帝可能向皇帝了解以后，你这处理不当嘛。所以最好是怎么样，就是让这个整个的在那个时候，在逾越节的时候，每次过节的时候，因为犹太人一直想要独立，一直想把罗马人赶走，现在节期到了，正是又是容易像那个中秋节杀鞑子一样是起义的晚上，所以他们整个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人又多，很紧张的，所以有可能那个这些去抓耶稣的人，这应该不是罗马人啊，是祭司长他们，他希望不要引起任何的混乱。最好最好他们想的就是犹大把他们带到耶稣正在睡觉的地方，然后耶稣呢就把耶稣抬到那个担架上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把他抬到什么地方，然后审问他，然后当天就把他砍，把他不是吊死了，也不是用石头打死，就是把他或者钉死或者怎么样，反正把他处死就好了，把他们的仇敌处死，然后不要惊起很多人在那里暴动。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他们这么希望有一个犹大，然后指出他们就一抓他就好了，指出耶稣谁抓就好了，因为一抓错可能又是会造成流血事件。这么谨慎，我是花这么多功夫来解释，大概是这个原因哈。好了，五十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朋友，你要来做的事就做吧。”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，拿住耶稣。你要来做的事就做吧。我们要做什么事呢？我们可不可以做那件美事在耶稣身上，把香膏浇在他身上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？还是我们要做的 居然是这么伤耶稣的事，要出卖他，要杀他。注意啊，这是他的门徒做的，历史历代不断重复这个事，应该是最亲近耶稣的人，包括什么教宗啊，或者这些大主教啊，或者是神学家啊，牧师啊，常常是最抵挡上帝的。好了，有人出卖他，用亲嘴很亲热的方式出卖他，很亲密的方式出卖他，有人呢就用很暴力的方式保护他。各位，出自你自己意识通通错，保护他也错啊，因为在那个时候你真的动刀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那真的罗马人就也能动起刀来，那当场血流很多，那就很麻烦了。也不是耶稣的意思，他是要为人死，他不要人为他死。对了，我们今天有殉道的事，但那都是因着耶稣为我们死，我们被感动才这样做的。好，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。我不知道马太在这里是不是也有像约翰福音那种属灵的意义啊？约翰福音很多属灵的意义，我发现马太福音也不少。这里是不是表面上就是跟着耶稣，是属灵的意思，就是说这个人其实没有跟随耶稣，行动上在跟随甚至在保护，可是在灵里他根本没有走十字架的路，没有听他老师的话，他居然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就是他居然动起出来了，他居然以恶报恶，他居然用武器来保护他的耶稣。这样的错误历史历代也很多，基督徒也常常犯，包括十字军，包括我们不断有的引诱。各位，你传福音来让人信主真的好难哦。如果我们可以有一天我们的总统还有立法院通知基督徒下命令，每个人都要信耶稣，不信耶稣砍你头，每个人都要十一奉献，现在欧洲德国还是这样规定你都要奉献，哎呀，那我们省多少力气。各位，可是千万不要做这些事，做这些事就不是在主里面了。我们不用世界的方式，我们用圣灵的大能，我们用十字架，我们用传道，我们被逼迫不要用刀来保护耶稣，不要像回教徒一样用刀来强迫人信耶稣。不，我们在世上遵守世上法律，我们的心是用福音，耶稣也不需要保护的啊。我们真的为道保护，穿起全副的军装，持守真理就好了。我们不需要世上东西来保护，像什么圣经是神的话，死人复活，这些都不是什么世俗的立法可以来做成的。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讲出神的大能的话，叫人相信他。52节，耶稣对他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这句话是不是讲基督徒不可以动刀，不可以作战？当然那个 pacifist 就是那种绥靖主义反战的人呢，他们认为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们也记得耶稣说过卖衣服买刀啊，当然不敢说，耶稣也说两把就够了。就是我不觉得耶稣或整个圣经有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完全不用武力，包括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打仗啊。我想基本上我觉得照传统解释，我们还是应该顺服执政掌权的，我们也动刀，我们也还维持死刑啊。不过有人是根据这个说不可以有死刑，但这里不可以有死刑不太通，动刀的死于刀下。第一个，动刀的不一定死于刀下，很多动了不知道多少刀的人，杀了多少人的将军皇帝，寿终正寝。就是你看耶稣的话不要那么死板来看，这只是说不要用暴力，暴力会以暴止暴，很难解决问题的。最起码在他这个时候他需要顺服天父的意思，最起码在这个时候，其实我想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征战的兵器都是不是属血气的，而是属灵的，只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请警察来帮忙或者请军队来帮忙，这个见仁见智。我的意思说，如果真的有人在这里违反这个民法来侵占我们这个地方，有暴徒进来了，我们也是请警察来动刀啊，或请警察来震爆啊。但是我们做这些事后心总是良善的，希望这个恶徒也在这个中间受管教了。第53节， 他可以求父差十二营多营的天使来，但他一切要走的是十字架的路，一切要是顺服他的天父。那么我们再一次说，不是没有征战，但是我们如果要赢得灵魂，我们征战兵器不是输血气的，是属灵的。哥林多前书还有以弗所书都有讲到说，我们的这些兵器啊，我们在世上是有战争的，不要想没有战争。我们不但有战争，我们有很惨烈的非有不可的战争。不过这些是对不起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那里哈，还有以弗所书第六章有讲到说，我们靠着这些把一切至高之事都攻破了哈。重要是经上的话必须应验，重要是我们必须听上帝的话。若是这样，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，怎么应验呢？哈，马太福音26章54节，耶稣可以求父来为他差遣十二营天使。各位，这句话可能只是一个假设的想法，但是我觉得有它的意义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耶稣不要上十字架了，如果耶稣真的说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叫这杯离开我，看起来根据这句话，我可以请天父差十二营天使来，也就是天父可能可以听他这个祷告，天父可以决定说，好吧，这个世界上人不值得拯救，或者说我的独生子这样太痛苦了，就算了。各位，上帝没有救天使哦，堕落的天使没有拯救我们这些人。如果是那样，那我们今天通通没有救恩了，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类了。就是，的确是上帝奇妙的恩典，让我们的主耶稣就决心走十字架，顺服到底啊！哎，圣经上的话应验了。第55节，当时耶稣对众人说，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，你们并没有拿我。当然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任何一件事都在神的恩典里面哈，神的主权里面。圣殿里是可以抓他，但是也许就不要引起乱吧，就没有做这样的事情。耶稣在这里只是责备他们，你们如果在圣殿里不敢抓我，现在来抓我，就是你们有亏呀，心里有亏。如果我真是罪犯，在哪里你们都可以抓我，我不是罪犯，你们就不敢在众人在圣殿里抓我，只敢这里来抓我哈。那个天使来帮助人，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经文，像创世纪19章1到22节，那个罗德他们出索多玛俄摩拉，这个是在天使的帮助之下。列王记下第6章7节，那么当亚兰的军队包围多滩的时候，那个以利沙的学生吓得要死，这个天使以利沙就祷告求神开那个少年的眼睛，天使就让他能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在帮助他。那另外在但以理书10章那里讲到说，可能是天使加百列来帮助但以理度过各样的难关。那路加福音22章43节，耶稣在科西玛尼园也有天使来给他力量啊，天使是服役的灵来帮助我们，但是这个是神在差遣啊，天使本身也没有这样的权柄。好，这一切都是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，神的话句句字字都不会落空，不管我们喜欢我们不喜欢都会应验，门徒也离开他逃走了。各位，并不是上帝拯救的话才会应验，上帝审判的话就不会应验。我们觉得大的事情会应验，小的就不会应验，每个字都不会突然返回。希望的是上帝的话在你心里也能结出果子，不要撒在你心里，你心里太多的经济、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。那神的话在全世界各地，在宇宙万物的每一个时候都不会突然返回，在你那里也不会突然返回，你没有结出果子来，神就用他的话来审判你，还是不会突然返回。 但是我们多么希望是结出果子荣耀他，而不是这个话成为定罪的工具。好，57节，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盖亚法那里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集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，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，要看这事到底怎样。好，先把他带到宗教法庭，就是犹太人的法庭那里聚集。那彼得是远远跟着，他刚开始逃了以后就，想想不对哦，我是众人都离开，我不会离开哦，就跟着了。然后他看看这事到底怎样，到底耶稣在搞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们所期待的是大胜利耶，一个礼拜以前那多么辉煌的进耶路撒冷啊，怎么现在他被抓起来也没有看到他抵抗？然后他叫我们不要抵抗，那他看看到底后来发展会怎么样。这个时候他还想要有多少护主的心，我不晓得了哈。我们承认如果耶稣现在说打，他跟我一起来，像那个像基甸带了300人，耶和华基甸的刀，也许彼得会很神勇。但神有的时候带你不是很神勇的在进攻，也许神就让你经历到好像很多情形是很差劲的。哎呀，让我们的心是一个能被上帝调整的心，不是照着我们的神勇计划打算。神能够调整我们，不只是让我们软弱变成刚强，也让我们在刚强中被他可以调整。他说不要就不要，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他甚至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受羞辱，我们也愿意，只要这是神的旨意啊。就是我们不能只照我们的意思去想哈，去进行。59节，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他。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，总得不着实据。幕后有2个人前来说，这个人曾说，我能拆毁神的殿，3日内又建造起来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好，这个耶稣能够拆毁神的殿，3日内又造起来，当然这个话不是耶稣讲的，这是最起码在约翰福音2章19节，你看到是耶稣在殿里做洁净的工作的时候，那么人家就问他说，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，好叫我们知道你有权柄来洁净圣殿。耶稣说，你们拆毁这个殿，耶稣没有说我拆毁哦，当耶稣的意思说，你们拆毁我3日会再建起来。那么这句话呢，就被他们用来说耶稣要拆毁殿。那么其实神那是西律的殿，不是神的殿，所罗门的殿也不是神的殿。神的殿、西律的殿、所罗门的殿，这个地方都可以是神的殿，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在这里是敬畏他、信靠他，那这就是神的殿。不管在哪里，这里再富丽堂皇，最棒的所罗门殿，神会厌弃、会毁掉，如果里面的人不对的话。所以是人，是人的心。那耶稣都不讲话，各位要学习，我们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啊，学习着该讲的讲，该劝、该警告、该安慰、鼓励，照着圣灵用神的话。那有的时候需要闭口，多说无益。耶稣吩咐门徒的时候，你们到一个地方，事实上只说一遍呢，不听就到下一个村子去。我们当然是灵活的应用这个原则了，并不是我们今天一传福音不听我们就搬离桃园了，不是这意思。但是也有停止的时候，因为你一直不听，多讲只是叫你以后地狱的温度高一点而已，这个你责任大一点哈。那么耶稣不讲，多讲你们根本不想听。好，大祭司就拿出一招，这个最厉害的一招，你非讲不可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 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